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在主面前，能够思考一下他今天会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但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这诗歌是571首，我们只唱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五节。感谢主，我们的确时刻都需要他，我们自己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在这个动乱的世界能够坚持下去，只有主的能力、主的怜悯才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有服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力量。所以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确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在这个动乱时代，我们的确不敢有对任何人有什么期望，甚至对我们的政府有任何的期望。我们的期望是在你，而不在你之外。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加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有你的圣灵的膏油，让我们继续的思念你的话语，直到今天在这个时候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顺服你的心。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恩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上一次我在这里第四姐妹交通的时候是3月15号，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我们的世界的确变动的太大了。3月15号，全世界只有6500个人因着疫情丧失了生命。今天呢，已经超过36万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所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在世界各地所经历的情况。我记得在纽约有一次我。听一个讲道，这个讲道人是站在纽约的一个大医院前面，然后他在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医院的进出口其实用帆布把它包围起来，然后从那个出口呢就有通往两个通道，也是完全用帆布包起来， 我们看不见，但看不见后面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两个通道呢，就是通作两个大卡车，那卡车是有冰冻设备的。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呢，这遮盖的两个通道，就是不让人看见有人在医院里面把尸体搬出来，然后搬到大卡车里面。因为这医院虽大，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地方来放那些尸体了，因为太多人在那一个最紧急的时候在纽约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冰冻的卡车把这些尸体慢慢的就移开了那个地方，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个世界变动得很快，改变得很快。但是我们也知道，在200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也是完完全全的震动了整个世界，那就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被钉十字架，但是三天后他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在他被钉十字架后的49天里面，他一直不断的跟他的门徒啊出现，然后又不见，一直训练他的门徒，直到40天之久他升天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在那十天的时间里面，从他升天之后到五旬节那一天，大概有十天的时间，门徒们他们聚集在一起，在一个耶路撒冷的楼房上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他们因为他们等待耶稣基督向他们所应许的一件事。今天是5月31号，刚刚好是犹太人治历中的五旬节。什么叫做五旬节呢？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一天发生什么事呢？这一天就是圣灵充满能力降临的那一天。所以我们今天主愿意的话，我们要看看一下五旬节的历史，然后我们看看在五旬节圣灵带着能力降临之前到底是当时情形是怎样，然后我们再看看五旬节当天的情形，然后我们也看看五旬节过后的情形，然后我们也要问问一下这个五旬节这个圣灵带着能力降临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服事有何等样的影响。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请你们也为我祷告，让我讲的时候没有受什么拦阻。我们先看看生命记16章16节，生命记16章16节，他这里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切不可空手朝见。所以这里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要求每一个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这三个节日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所选定的地方，在那里献祭给神，这是神的要求。我们知道这除酵节其实就是逾越节，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只是一个晚上，但是除酵节是逾越节过后的七天里面，以色列民要吃无酵饼，吃七天之久。然后这个逾越节从逾越节开始算七个星期，就7749，那就是五旬节，所以五旬节也叫做七七节。那在过后呢，就有祝棚节。我们知道这除酵节或者逾越节、七七节或者祝棚节，他们这三个很重要的节日，其实也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要成就的事。因为我们看见在除酵节或者逾越节是主耶稣为神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然后我们看到在五旬节呢，就是七七节，就是49天过 过后第五十天圣灵降临，带着能力的降临，然后我们看见教会也因此诞生了，那就是恩典时代的开始。看到神的恩典切切实实的展现在所有信靠他人的当中。那一天也有3000人加入教会的这个行列，他们就是像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因为我们知道五旬节也叫做出熟节，或者叫做收割节，是以色列民他们感谢神带领他们出了红海，然后也带领他们在一个迦南美地有丰收，所以他们也叫做收割节或者出熟节。祝棚节呢，我们就知道是关乎将来要来临的君王最后的得胜和荣耀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看到这个祝棚节的重要性。所以就看到耶稣的受难、圣灵的降临和耶稣的再来，就是这三个节日所要庆祝的，也是三个节日所要预表的。所以神不会随便的叫他们来纪念这三个节日，而这三个节日是有它特别的重要性，都是关乎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事。所以这些预表呢，就是让这些以色列民几千年来都在庆祝，但是当耶稣真正来到这里的时候，当耶稣真正的做神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做神的逾越的羔羊，当圣灵降下的时候，甚至我想到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大多数的人都没准备好来迎接他。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只看五旬节，就是圣灵充满能力降临这一个节日。我们再看在圣灵降临之前呢，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如何为神在地上工作。我们知道圣灵当时呢，他只是来到一个人身边或者身上，但是他不会住在那个人里面，所以这是跟新约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圣灵呢，可以附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加强一个人的能力，但是他也可以随时让神把他拿走。所以我们看见特别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王叫做大卫王。我们知道大卫王他是一个很认识神心意的一个人，很体贴神心意的一个人，所以圣灵也常常在他身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卫因作犯罪，他在51篇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看见吗？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甚至要要求神说不要从他那里收回他的圣灵。好多年前我认识一班从 Richmond 在美国 Richmond 的一班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雪梨参加特会，特会过后我们一段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跟他们一起唱诗一起交通。在唱诗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一个人问我，他说：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叫做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就是说在我心中制造一颗清洁的心。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是谁唱那首诗歌的。他说他们在 Richmond 有一天年轻人聚会的时候就唱那首诗歌，就51篇的歌词，结果唱了一半，忽然间江弟兄站起来，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唱这首诗歌。他们都很吃惊，因为江弟兄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拦阻他们来唱任何的诗歌。结果江弟兄的确说：我们不可以唱这首诗歌，因为不适合我们了，因为神不会再从我们那里收回他的灵。在新约的时代，就是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神永远都不会从我们那里收回他的圣灵。等一下我们当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 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一直跟门徒们讲了很多很多的道，但是很多时候他也心中有一个感觉说，你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我要对你们讲的。他说我有还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但是我知道你们受不了，你们也明白不了。所以他说他一定要走，然后他要差遣一个另外保惠师啊，约翰十六章啊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可以看见主耶稣知道，只有当他差遣圣灵来到门徒们当中，他所讲的一切，他们才能够完全的明白。只有内住的圣灵才能够带领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过后我们看见在那天晚上过后，在逾越节那个晚上过后，耶稣就被抓了，耶稣也被钉了十字架。在这之前我们也看见他的门徒彼得，当时因为胆怯害怕，他甚至否认了主耶稣三次，不认主耶稣的名三次。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被杀被埋葬，但是感谢神，第三天他就从死里复活，然后有40天之久，主耶稣有时候他和门徒在一起，有时候又不见，一直在训练他们，让他们准备好有一天他会完全不在这个地方了。他要他们准备好有一天只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来陪伴他们，圣灵为保惠师来帮助他们，来刚强他们，来解释神的话让他们明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主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我们看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起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坐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第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们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非勒的儿子雅各、奋瑞堂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坐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一个情景，就是耶稣应许他们说，有一天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耶稣也要他们看见他从那里被提的时候，他也要从那个地方回来。所以我们知道祝棚节是跟耶稣所做的工作有关系的，他怎样子的被提，他也要这样子的回来，在橄榄山上。 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进了一个楼房，那里有很多所有的门徒在都在那里，也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我们知道耶稣弟兄就是圣经里面有写犹雅各书和犹大书的两位弟兄。在这之前，他们还不信主耶稣，但是我相信主耶稣复活之后一直向他们显现，他们也来接受主耶稣，他们也信靠主耶稣，后来成为教会中很重要的主使。所以这十天的时间里面，他们看见耶稣被升天，然后他们在十天里面没有主耶稣再次的出现和他们同在，但是他们都能够聚集在一起，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感谢主，这是120位弟兄姐妹，他们经历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那个情况，他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景，他们也经历了这个十字架的悲痛。但是十字架过后，他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了，他们看见主耶稣一直和他们同在，他们也听见主耶稣应许他们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里面已经准备好了，愿意为主付出他们的一切。他们有主的凭据，他们有凭据话语的凭据，他们也愿意等待，因为他们信靠神，他们里面这么的同心合意，所以他们的祷告震动了整个世界。我们看看一夜节五旬节当天发生的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众人就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西初，这正是先知耶尔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回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奇事，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神迹按作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易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言不能被死拘禁。这是彼得，一个本来胆怯甚至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也是一个渔夫，忽然间能够大胆地站起来，能够向以色列民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那帮人，很多都是当时曾经说钉死他钉死他，呼喊 像主耶稣被钉死的那般人。就在这般人面前，这位本来胆怯的彼得能够站出来，能够说这样子的道。讲了这道之后，每一个人听见，他们心都好像被刀割的那样，说我们该如何，我们该怎么办。结果那天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你们要受洗，你们要洗去你们的罪。当天就有3000人来信靠主耶稣，所以当时教会变成3120人，就在一天里面。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结果。所以圣灵充满能力降临的那一天，的确是惊天动地的。所以看见彼得本来是胆怯的，因为有圣灵充满他，圣灵浇灌他，圣灵充满着他，他就充满着这种能力，能够向以色列民，向在耶路撒冷人说出这样的道。有些五旬节其实是跟逾越节有特别紧密的关系的，没有逾越节就可能没有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没有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没有哥哥他，那也没有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哥哥他就是逾越节开放了五旬节一切圣灵恩赐的泉源。在五旬节，就是以主耶稣被杀之后的50天，圣灵丰丰富富的降在门徒们当中，成为教会中的第一班人，然后再多3000人成为教会第一班的出熟的果子。所以五旬节也叫做出熟节，或者收割节。感谢主。但是当这个圣灵带着能力降临过后呢，到底我们看见又有什么事发生？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带着能力的降临，其实呢只有一次在犹太人当中，另一次呢是在外邦人当中，两次都是借着彼得的传道。彼得第二次是在哥林尼罗家里面，一个外邦人家里面传道，他还没有讲完道，圣灵就降临在哥林尼罗身上和他的家人，他们都说起方言来称赞神。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来到门徒们当中，就是这两次，一次在犹太人当中，一次在外邦人当中，把他们带进教会。他们本来是互不相干的，现在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够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他们中间的那道墙已经被完全被拆毁，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犹太人有圣灵，外邦人也有圣灵，他们都不能够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他们得到圣灵的降临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2章第42节，他这样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白饼祈祷。我们看见了他们信主之后，不单单有内心的改变，他们悔改归主的名，他们感谢赞美主之后呢，他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变。以前他们像外邦人那样随着自己的情意追求肉体的快乐、属世的利益，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活在另一个境界当中，他们都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彼此白饼，一起祈祷。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也充满着很多很多的喜乐，他们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有好的见证，结果教会的人数就越来越多。另一次的讲道就带了5000人进来了教会，所以当时的教会就这样子的震动了当时的那个世界，然后他们也开始慢慢的 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单带在耶路撒冷，他们也会带去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地极。所以你和我，我们在远在中国或者远在马来西亚，甚至远在澳洲，都有机会听见神的福音。就从那一天开始，圣灵带着能力降临之后所发生的事。我们感谢神，现在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有机会听见福音的传达。所以要真的要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福音有回应，也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所带来的结果。五旬节和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五旬节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五旬节或者圣灵带着能力降临之后，它怎样子的影响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服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借着复活、借着升天，他回到父神那里，他其实已经完成救赎工作的所有需要做的事。所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救。但是为什么真正的需要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呢？因为他的确把主耶稣所说的一切、所成就的一切，能够实实际际的坐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主耶稣说，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要住在你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一定要结在葡萄树上。他讲的这一切的道理，只有借助圣灵才能够成为圣徒们生活上的一个实际经历。所以救赎呢，的确是需要圣灵来做这个工作。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让我们也能够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有一个问题，有人这样问，这样子在圣灵降临之前呢，以前的那些信徒，好像亚伯拉罕、摩西，他们有没有得救？他们没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有没有得救？他们有没有重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都是凭着信心被神接纳的。他们虽然没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但是因着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就跟神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相信他们都是重生的。而且他们借着因为跟神的交通，他们就可以看见未来主耶稣弥赛亚所要为他们成就的事。所以他们看见，在信心里面看见以赛亚、弥赛亚所要为他们成就的事，他们就因此而得救。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出生过后不久，西面在圣殿里面看见这个小婴孩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天看见神的救恩了。虽然说当时主耶稣还没有为他死，也还没有为他复活，但是他说，我看见神的救恩了。亚伯拉罕、摩西他们也是同样的看见神的救恩。但是五旬节的那一天，神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事，就是这班人，这120位信徒，他们不单单生命有了更新，他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现在住在他们里面，那就是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就能够跟基督合而为一。他们跟基督因为借助圣灵的内住，就能够互相的联合。好像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他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他能够明白，他能够经历跟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真理，就是因为有内在的圣灵在他身上，让他能够明白他是跟主耶稣在一起的。 这帮人他们还是主耶稣的朋友和伙伴，但是他们现在不是单单的站在旁边做一个旁观者，现在呢有主耶稣住在，借着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主耶稣曾经受苦，主耶稣曾经有喜乐，也有征战，他们却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现在主耶稣住在他们里面，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征战，也就是主耶稣的喜乐、主耶稣的受苦和主耶稣的征战。这一个真理呢，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就明白了，因为他被击倒 在地，他就问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主耶稣，逼迫的耶稣。那一个时刻开始，保罗就知道他逼迫基督徒，他就是逼迫耶稣，因为耶稣借着圣灵现在住在所有信他的信徒里面。所以保罗从那一个时刻开始，他就明白了。过后我们也看见保罗也悔改信靠主，也有圣灵住在他身上。圣灵我们说过只来了这一次，借着能力降临之后，在没有像五旬节那一天的那个情况，有火的舌头，有大风吹下来，来降临在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只有一次。那过后呢，圣灵讲此进入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呢，那就是借着信，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圣灵就来重生了我们，圣灵就来浇灌我们，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他就永远不会再离开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完全的来经历这个事迹，他们没有能力来克服罪，他们心中没有对神有爱，他们也对弟兄姐妹也没爱，他们也不爱看神的话，读神的话，或者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所以这些人，他们可能是一个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也可以每个星期来聚会，但是他们里面没有圣灵内住的凭据。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我求你现在就在主面前很简单的跪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罪都向你交代，我们求你保险洁净我。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你有一个谦卑的心，你就可以向神求，因为每一个向神求圣灵的人，神都会应允他。我们看见路加福音11:13，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很愿意的，神是很愿意把圣灵赐给每一个向他求的人。你愿不愿意？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向神求。我们说过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只是一次，过后呢，每一个信主的人，圣灵都会住在他们里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的描述，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作称赞。我们看见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只要我们有了得救的福音，我们听见真理的道，我们也信了耶稣，既然信他，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The mark， 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印记，是一个其实别人能够看得见的。所以保罗说，在我们身上也带着基督的香气，不然呢，看得见也闻得到，是人可以观察得到的。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是一定的，是当我们听见真理的道，我们也接受这个福音的话，得救了之后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第四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里看到，圣灵不会从我们心中被挪走，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按着神的话去活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会让圣灵担忧。Grief， 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伤心。他说，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恶毒、一切的恼恨、一切的愤怒都要除掉。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以恩慈跟弟兄姐妹们来往的时候，他就得了安慰，不然的话他就会担忧。我们看最后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并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劝勉弟兄姐妹要谨慎行事，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醉酒，而是要被圣灵充满。圣灵降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只是一次的经历，但是要被圣灵充满是多次的经历。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天都能够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圣灵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圣灵虽然住在你里面，但是他是主人，或者他是个客人。被圣灵充满就是说，我把我的主要我的主权完全交给他，他是我的主人，他要到我心里的每一个房间去，他都可以去。他有我心中房间里面每一个钥匙，每一个秘密，他都有钥匙去把它打开起来。如果圣灵在你里面只是一个做客，他只是坐在客厅里面的一个小角落，他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去，因为你不让他去，那他怎样子来充满你呢？所以弟兄姐妹，我的确的恳切的求你在神面前有好好的祷告，说对主说，主啊，让圣灵的的确确在我里面做我的主人，让圣灵能够住在我心里，能够把我一点主权都交给他，让他能够进入我生命里的每一个角落，让他能够照亮我生命中每一个黑暗的角落，让我能够真正的明白他在我心中所要成就的事。所以弟兄姐妹，向神求吧。 因为他说你向天父求圣灵，他一定会把圣灵赐给你。所以我们既然也要求，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天天的被圣灵充满。圣灵带着能力降临的那一天是五旬节，今天5月31号也是五旬节。真的盼望在这今天，我们就重新的在神面前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新的认识，让他能够的的确确能够在我们里面行走工作，不受拦阻，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在五旬节的今天能够来说这一件事，就是圣灵在2000年前带着能力降临那一天所成就的事，在我们今天也同样的能够经历他那个大能。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不肯交出来的东西都帮助我们有能力能够交出来，让我们真的把主权交给圣灵，让他在我们里面能够做主做王，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确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借助圣灵也住在你里面。我们把荣耀交给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